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没多久啊，玉皇大帝就听到王母娘娘和太上老君控告悟空偷吃蟠桃和仙丹的事儿，生气得很，觉得悟空真是太无法无天了，就派李天王率领着四大天王、九大星君、28星宿，带着10万天兵去捉拿孙悟空。李天王到了水帘洞外叫战，悟空正和猴儿们饮酒作乐，听到喊声，不慌不忙地走出洞外，从耳中掏出了金箍棒。李天王派九大星君先向悟空挑战，悟空耍起金箍棒，左抵右挡，一个人轻轻松松地对付九个人，没两下，九大星君就招架不住，一个个拖着武器逃走了。李天王看得心惊肉跳，赶紧又调出了四大天王和28星宿来捉拿悟空。悟空看到来了那么多人，根本就不惊慌，他也调出了附近山上的72个妖王。这真是一场好战啊，从早上杀到了太阳下山，妖王们都被天兵抓去了，只剩下了悟空还保持不败。看看天色已晚，悟空就拔下一把毫毛嚼碎，变成了好几千个悟空，这才打退了天兵，收拾毫毛回到水帘洞去了。话说观世音菩萨带着弟子慧岸来到了瑶池，正准备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可是见到会场上桌椅碗碟乱七八糟，就去问玉帝发生什么事了。玉帝告诉他，悟空如何偷吃了仙桃和仙丹，又如何目无法纪。菩萨听了，就派弟子慧岸去探探悟空的实力。原来这慧岸呢，是李天王的二儿子。他到了水帘洞外，先拜见父王，才提起棍棒去向悟空挑战。刚开始还不分胜负。不久，慧岸渐渐地支持不住，随便晃了晃棍棒就逃走了。李天王只好派人回去向玉帝报告。菩萨在旁边听了，想了想，对玉帝说：陛下，您的外甥二郎神神通广大，过去曾经为天庭立下过许多大功，请他去捉那妖猴，一定可以捉得住。玉帝赶忙派人去请二郎神抓悟空。二郎神听说有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哪有不去的道理，带着勇猛的眉山六兄弟和他养的神鹰神犬就出发了。到了水帘洞外，二郎神请李天王派天兵布起了天罗地网，又请李天王亲自在半空中拿着照妖镜，这才带着眉山六兄弟和神鹰神犬叫出了悟空，一连斗了300个回合，仍旧未分胜负。过了一会儿，二郎神摇身一变，变了个巨人，身高好几万丈，他的武器也变得比山还要高，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恶狠狠地对着悟空的头就砍来。悟空也不含糊，变得和二郎神一样高，捂着一根又粗又大的金箍棒，又和二郎神打了起来。附近的猴妖虎怪都吓得手脚发软，被天兵抓了去。悟空正和二郎神打得昏天黑地，看到自己的部下都被天兵抓走了，心里一慌，就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麻雀，把金箍棒藏到耳朵里，鸣叫着飞到了一棵大树上去了。二郎神不见了悟空，用他额头上的那只神眼一瞧，知道悟空变成了一只麻雀，他就变成了一只老鹰，向麻雀扑去。悟空一见老鹰来了，赶紧变成了一只大水鸟，飞快地逃走了。到了水边，悟空又变成了一条小鱼，呼啦一声钻到水里。二郎神到了水边，不见了悟空，心想这悟空一定是变成鱼虾了，他就变成了一只专门吃鱼虾的鱼鹰，在水边等着。悟空正在水里自在地游来游去，忽然看到了二郎神变成了鱼鹰，等着要吃他。 吓得一个大翻身，打起了许多水花，逃跑了。二郎神哪里肯放过，也追了过去。悟空游到水边，变成了一条水蛇，哧溜一声钻到草丛里去了。二郎神看见了，就变成了一只专门吃水蛇的鹳鸟，伸着一个长嘴要吃悟空。悟空又赶紧变成了一只大雁，飞到了空中。二郎神就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掏出弹弓，咻的一弹，就把悟空从半空中打了下来。悟空趁机滚下了谷底。二郎神赶紧地追到谷底，可是又不见了悟空。原来呀，这悟空变成了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他大张着嘴巴，就像庙门，眼睛变成了窗子，牙齿变成了门扇，舌头则变成了一个笑嘻嘻的土地公像，只有这尾巴不好收拾，不得已变了根旗杆竖在了庙的后面。二郎神一看到土地庙后的那根旗杆就笑了，哪有土地公庙的旗杆是竖在庙后的呀？这一定就是那孙悟空，让我先捣烂了他的窗子再说。说完就要动手。悟空一听，心想，这窗子是我的眼睛啊，这还得了，就使了个隐身术，钻出了天罗地网，往二郎神的神庙去了。二郎神不见了悟空，就回去请李天王用照妖镜照一照。李天王拿出照妖镜一照，笑眯眯地对二郎神说，难怪你找不到，他使了个隐身术往你家去了。二郎神赶紧带着梅山六兄弟和神鹰神犬回家。话说悟空到了二郎神庙，摇身一变，变成了二郎神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部下们还以为二郎神回来了，恭敬地请悟空到神位上坐了，又拿出了许多民众的请愿单，请悟空批阅。悟空在那儿正批得高兴呢，真二郎神回来了，悟空现出原形下来，又和二郎神打了起来。两个人打出了二郎神庙，又打回到花果山。花果山的附近早就围了许多的天兵天将，甚至玉帝都带着观世音菩萨和太上老君来了。菩萨看到二郎神的武艺和悟空不相上下，就得意地对太上老君说，你看我推荐的人不错吧，待我再用净瓶打那猴儿一下，助二郎神一臂之力。太上老君连忙阻止菩萨说，不可以，你那净瓶是瓷做的，一不小心就会碰破，还是让我用这金刚镯来打他吧。说完他举起了金刚镯，就向悟空的头上扔下去。悟空正打得起劲儿，没想到会有东西从半空中扔下来打他，一不小心被打中了脑袋，昏沉沉的，又被二郎神的神犬咬了一口，倒在了地上。梅山六兄弟立刻拥上去，把悟空给绑了起来。玉帝命令天兵天将把悟空推到斩妖台斩了，可是无论刽子手用什么刀砍，用什么剑刺，都伤不到悟空。玉帝很伤脑筋，问臣子们有什么意见。一旁的太上老君就说，陛下，这妖猴偷了蟠桃，倒了仙酒，又吞了我五大葫芦的仙丹，难怪这么皮硬，不如让我用炼丹炉炼上它七七49天，不但可以把它烧成灰烬，又可以炼出它吞下去的仙丹，这不是一举两得吗？玉帝答应了，就让太上老君把悟空带回兜率天宫，关在炼丹炉里头炼制。过了整整49天，老君以为这悟空早就化成灰了，打开炼丹炉正想取出仙丹，突然从里面蹦出一个活物来，拿着金箍棒就打了出去。原来这正是悟空。这49天呢，他都躲在炉火烧不到的地方，除了眼睛被烟熏得红肿疼痛， 成了火眼金睛，身上居然没有半点地方受伤。这天他看到炉盖被打开了，就一手揉着眼睛，一手使着棒子打了出去。老君想抓他，却被他撞倒在地，爬不起来了。玉帝没多久就知道了这件事，赶忙派人去西天请如来佛来捉拿悟空。如来佛是个最最慈悲又最最神通广大的人，听说有这么一只妖猴在天庭捣乱，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得了，马上就答应要来捉妖。如来佛来到天庭，悟空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和尚，就不客气地问他到底是谁，凭什么阻止自己。如来佛说，我是如来佛，你要我不阻止可以，只要翻得出我的手掌心儿，我就放你走。悟空神气地说，我老孙一个筋斗可以翻上十万八千里，你的手掌心还不满一尺，这有什么难的？说完就跳上如来佛的手掌心翻了起来，翻啊翻啊，翻了好远，来到了五座大山跟前。他想，这是到了尽头了，我要留下些证据给如来佛看。他就念了声咒语，把金箍棒变成了毛笔，在山壁上写下孙悟空到此一游，写完了还在下面撒了一泡尿，然后得意洋洋的又翻了回去。悟空来到了如来佛面前，就对如来佛说，怎么样，我老孙已经翻出了你的手掌，在一座大山上写下了字，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如来佛笑着骂道，你这只臭猴子，写字就写字，为什么还要在我的手上撒泡尿？你自己看吧。说完他把手伸给了悟空。悟空一看，这从头到尾就是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啊，那五座大山是如来佛的五根手指，而悟空那七个字就写在如来佛的中指上，旁边还有一滩尿迹。悟空不服，急忙纵身又要跳出去，如来佛把手掌化成了一座五指山，把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收服了悟空。